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60天啊，已经坚持了两个月了。我们来读生命记的第25、26、27和28章，今天要读4章啊，内容也比较长，特别是28章的内容比较多啊，对孩子们可能是个挑战。好，我们前面讲过生命记共分三部分啊，1到4章摩西简单的回顾他们的旷野之路，然后从第5章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第26章，摩西都是在重申律法。那么无论是回顾还是重申律法啊，回顾是为了告诉给以色列民听，你们需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啊，遵守的人就得福，那不遵守就受祸，所以后面就重申律法。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从27章开始的啊，更新这样的一个约定啊，我们前面讲过。所以今天呢，我们读的四章呢，其实就跨越这样的一个从第二部分到第三部分，从重申律法到更新约定啊。那么25章和26章是最后两章的重申律法。好，第25章的重申律法啊，第一讲到申讼啊，你有诉讼的案件要到审判官那里，而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恶人有罪，当然审判官的判断要完全按照上帝的律法在那里行。好，然后第4节讲到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牛在工作的时候啊，不要拢住他的嘴，要让他吃草啊。然后第5节到第10节呢，都是讲到弟兄同居，如果一个死了啊，那么他的妻子应该嫁给哥哥，哥哥也有义务来娶啊，来娶兄弟啊，他那个的寡妇啊。然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要让这个产业啊，他们弟弟的产业啊，落到外族人的手中。因为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地产啊，以色列人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全是上帝按照他们的族啊，按照他们的宗派他来分的啊，研究为地的，所以这个产业呢是要永远成为他们的地业的啊，所以每个支派啊，每个宗派他们的地业都是固定下来的，所以呢不要因着这样的事情呢啊，因着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他就没有产业了，没有份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哥哥他也是有义务来娶啊自己死去的兄弟的妻子啊，如果他不娶的话啊，他的名就被称为脱鞋之家，这是种羞辱啊。那么但是如果他不娶，也是本族当中更近的人来娶啊，那么到了路德记那里就会看得比较清楚。然后还讲到两人争斗啊，妻子，这人的妻子不能做不当的事情啊。13节开始还讲到你的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两样砝码啊，不可有一大一小的两样升斗啊，你的砝码应该公平，升斗应该公平。好，25章所讲的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总体来说都是在讲什么事呢？都是在讲公平公义的事情。审判官要执守公正啊，审判官是要单单按照上帝的律例典章来审判，他不能有任何的倾向，更加不能徇私舞弊啊！当牛在工作的时候，你不要拢住他的嘴，这也是对牛的一种公义公平啊！所以等到保罗他将这条律法应用在啊为主工作的工人，他应该得工价啊！这个并不是指对这个律法的属灵解释，好像摩西他在讲这条律法的时候，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的时候，他有个属灵含义是只要应用到人的，不是。摩西在讲这个律法的时候，确实是在讲牛啊，就是指人在对待牛的时候应该公正公平。但是当保罗这样引用的时候，是指我们对待牛都应该这样子。那么对待人呢应该怎么样，这是指这两个原则的共同的里面的动机是出于公平公义啊。那么后面哥哥有义务来娶死去弟兄的妻子，这也是出于公平啊，为了照顾他弟兄的产业不至于流失啊。然后两人争斗时候妻子不能有不当的行为，这也是出于公平啊，当然你的砝码不能一大一小，升斗不能一大一小，这也当然都是出于公平。所以整个的律法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律法一定要是公平公义的律法，因为它是出于公平公义的神啊。以至于从17节说你们要纪念亚玛利人怎么待你们，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个攻击他们的就是亚玛利人，所以神说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啊，这也是出于公平的含义。 那么第二十六章讲到出熟的土产，你们进了迦南啊，因为本来就要又是要过出熟节的，要把出熟的土产来献给神啊，也要跟神说，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啊，这个我主是指雅各啊，是指雅各啊，疆王的亚兰人啊，因为雅各在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啊生活了二十年，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啊，那么他们在那里就属于亚兰人啊，所以我主就是指雅各啊，他们如何的辛苦，如何的进埃及，然后如何的受欺压，神如何把他们带出来，所以这是出于感恩。然后每分三年要取十分之一，前面也讲过啊，每分三年的十分之一，这是要献给，要分给一切寄居的啊孤儿寡妇和利未人的啊。所以这里的一切呢，二十六章所讲的这些诫命呢，就突出一个慈爱怜悯的原则。好，最后再重申律法的最后的总结，就是从十六节到十九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啊。这一段总结非常的好，就是今天耶和华吩咐你的这些律例典章，不是可以只执行50%的，是要100%尽心尽性的谨守遵行的。但是我前面讲过，这种遵行是按照这个律法的那个字面的含义，他来遵守的啊。好，那么你这个遵守这个律法，就意味着你如今认耶和华为你的神了啊！你怎么来承认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我们现在基督徒都说啊，耶和华，你信什么？我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我的神，是我的主。那怎么来表明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神呢？很简单，你要听他的话嘛啊！你要跟从他啊，你要遵循他的命令去行，这才表明他是你的神，不是你挂个十字架就是代表他是你的神，不是你每天读圣经就代表他是你的神啊，不是我们受了一个洗就代表他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彰显出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才表明他是我们的神啊。然后如果我们认耶和华为我们的神，耶和华也认我们是他的子民，这就是一种互约，互相的一种关系啊。然后神就使你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什么叫做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呢？我们是不是钱比万民更多呢？我们是不是名声比外邦人更大呢？我们是不是能力比外邦人更强呢？不是的。什么叫做超乎呢？因为神会使你成为他圣洁的民啊，这就是超乎啊，超乎万民之上啊。神要使你超乎万民之上，因为你要单单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归给耶和华为圣。好，二十七章就讲到啊，以后你们进到迦南地，你们要把律法刻在几块大石头上，漫上石灰，然后要将在以巴路山上将这些石头要怎么样立起来，因为以巴路山上是要来吩咐啊咒诅的话啊，六个支派在基利心上山上为百姓祝福，还有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为啊，要宣布咒诅啊，待会都会讲的啊，宣布怎么样来说的啊，二十八章都会讲。那么十四节，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啊，后面讲的内容都是从律法当中摘取出来的啊。那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恨恶的偶像，那人就必受咒诅。百姓要说阿们啊，这是这些咒诅的话，在以巴路山上要这些。啊，在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在以巴路山上是六个支派来宣布咒诅。这里的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利未人向全体以色列众人来宣讲这个律法当中非常重要的经义，我们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啊，就不展开了。好，二十八章是重点啊，二十八章也是最长的，神在。摩西在这里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如果你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你要蒙的福和你悖逆耶和华的命令，你所要受到的咒诅。啊，你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你要蒙的福，这里就讲到神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就是第一个是身份啊。第一，你看第一节说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第九节就说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啊，这是从身份上你必超乎万民之上。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有下面所说的这些福必定要什么追随你啊，这些福要追随你，这也是你超乎万民之上的啊某一种表现啊。这些福你出也蒙福，地也蒙福，城也蒙福，田间也蒙福啊，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都蒙福啊，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你若听从13节14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什么样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他们不仅啊不会受祸，而且会在地上真的是会非常的丰盛的生活啊，这是神大大的祝福他们，无论他们手中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在耶和华的同在当中啊。但是从15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啊，从15节一直到啊第后面的68节，所以这一章特别的长，都是在讲逆命者啊，如果你背逆上帝的命令，你要遭受的咒诅。你们有没有觉得为什么咒诅要那么长，祝福那么短呢？其实不是因为咒诅更多，好像咒诅的项目更多，而是很明显祝福呢它没有展开，就是摩西它没有展开，咒诅呢它都是展开了讲的啊，都是把它展开了讲。实际上咒诅呢也是你在城里要受咒诅，田间要受咒诅，你身所生地所产的要受咒诅，其实到19节它就结束了。但是呢它从20节开始呢，它是把这些咒诅呢把它展开来讲，所以咒诅呢讲得更详细啊，祝福呢讲得比较简略。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这是因为这些咒诅以色列将来都要承受啊。以色列等他们进了迦南啊，从啊他们1446年啊，我接受的解经啊，就是在公元前1446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所以到1406年他们进迦南，然后从这时候一直到公元前722年北国被灭，到公元前586年南国被灭啊，中间呢差不多啊，从如果算到南国被灭呢，差不多1000年不到啊，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800多年，在怎样的整个的这样的时间当中，他们没有一天不背逆耶和华他的命令啊，嗯，他们没有一天是完全顺服的，所以他们受到这几百年其实受到了这些咒诅都要应验。所以当摩西在申命记当中之所以要说的详细，因为这些事情将来怎么样都要应验，当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神就盼望以色列民能够重新尊耶和华的名为大啊，能够重新敬畏耶和华啊。所以这段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从他们会得什么什么样的病啊，会得痨病，会得热病，会得火症，会得疟疾啊，那个埃及人的疮啊，痔疮、牛皮癣都要来攻击你啊，等等，这些都会想得非常的详细，所以把咒诅完全的展开来。我这里只讲几点。第一，36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王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啊。所以这里就预言什么？将来你会立王，但是你所立的王也会被掳去，会被其他国、被其他仇敌掳去。我们看到啊，被掳的王很多的啊，直到南国的最后一位王西底家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啊。所以在那里呢，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因为你本来就是在迦南地拜偶像啊，那你就到被掳之地去拜偶像啊。然后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这些事情都会实现，对不对？好，第47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怎么样灭绝啊。如果你读到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耶利米就会发预言，神要将铁轭啊来加在他的百姓身上，就是这个轭在代表仇敌对他们的攻击，没有人可以抵挡啊，没有人可以把它拿走。49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啊，这样的话在后面先知当中不断的出现啊，仇敌要像如鹰一样飞过来，先是亚述，再是巴比伦啊， 这民的言语你是不懂得的啊，这个民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会怎么样吃啊，吃掉你地所产的，完全将你怎么样灭绝啊。好，从53节到57节就是触目惊心的讲到人要吃肉啊，你在人要吃人，你在仇敌围困窘迫的时候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就是母亲会吃他的自己的孩子啊，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所以人吃人啊，人，我一直觉得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人吃人啊一定是上帝的咒诅啊，这个上帝的咒诅，因为他突破了一切的道德的界限，突破了一切的人伦的界限，在人饥饿当中，在人完全的缺乏当中，在人啊一无所有的时候，人竟然为了活下去啊要把别人吃了，甚至于吃自己的孩子啊，这一定是上帝的咒诅。这种咒诅不仅加在上帝的仇敌的身上，也加在上帝的百姓的身上啊，上帝的百姓也要因这样被管教啊，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当中，就是一部吃人史啊。当鲁迅在《狂人日记》当中说啊，这是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的时候，他不仅是在比喻在精神上的压迫奴役人，但是在肉体上就是消灭吃人啊，整个就是吃人。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当中啊，非常多非常多的例子都是拿人肉充作军粮啊，拿人肉充作军粮。所以为什么在整个朝代的更迭当中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的灭绝，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当中，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杀戮啊，另一方面就是饥饿饥荒，然后人就吃人啊，这个例子多得不得了啊。哪怕到中国49年之后啊，到三年的人为的饥荒啊，人为的饥荒当中，让人吃人更加多得不得了，不可胜数啊。你翻开中国的史书，上面总是说天下饥人相食这样的字啊。好，这些，所以这些都一定是上帝的咒诅啊，它一定是出于神的啊，因为虎毒都不食子啊，但是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却要吃自己的孩子啊，还要一子而食啊。58节59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啊。所以讲得很清楚，现在所说的这一切的话，都是为了让你将来你可以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啊。耶和华是你的神，耶和华是你的主，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遵守他的律法你就得福，但是你若违背他的律法你就得祸啊，就得祸。这样的祸神也讲得很清楚了啊，免得等到后来以色列人还要玩梗被你的说，我们之所以得这样的祸，是因为我们不敬拜迦南地的神所致啊。所以因为神已经预言得很清楚了啊。最后啊，耶和华63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要必被拔出啊，这样的拔除又一次像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一样就被拔出去。最后一节，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啊。谁能够想到啊，差不多1000年过去之后，以色列人又被拔出这应许流奶与蜜之地，回到埃及又要再次卖身为奴，这样的事情在南国被灭之后就成为现实啊！就有一群以色列的渔民，他们没有在战争当中死去，但他们自愿回埃及了，在耶利米书当中都记载很详细，自愿就回埃及啊，再次在埃及被刀剑追上，被灭绝啊！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安定在天啊，上帝的旨意是不可悖逆的。之所以神要在生命当中如此详细的述说，就是这一切都要成为预言，铁板钉钉的让以后以色列的后百姓他们可以看到。因为以色列人毕竟是上帝的选民，神也说了，当你被掳到万民当中，你若悔改，你也毕竟可以寻见神。所以这一切都还只是神对他百姓的管教，但是对于外邦人，神既不说任何一句预言，也没有启示任何一点真理，任凭他们在最终怎么样沉沦，任凭他们在最终受审判，不仅在世上受苦，而且将来要受永远的 啊，永远的审判。感谢主，所以我们如今是在基督里的人啊，我们如今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远远大过他赐给以色列民的恩典，所以我们如今也要更在基督里面顺服他的旨意去行啊，因为唯有顺服他，我们才能得福啊。而这样的福，哪怕是世人看来的苦难，世人看来的逼迫，因为我们若敬虔度日，我们在这个世上就会受逼迫，但是我们仍是平安，仍是喜乐的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啊，感谢主。